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周二聆听关于停止执行川普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行政令的辩诉。
副总统彭斯为教育部长提名人德沃斯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创造美国史上副总统推动内阁人选确认的先例。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表示，强烈反对川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时，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中国时间2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过去的这几天，包括我们在内的，可以说是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川普总统这个旅行禁令的这个司法大战。
没错，这场司法大战在今天晚些时候，准确的说是在我们节目首播后不久啊，就要掀起一个新的高潮。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条新闻。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计划今天下午开庭，听取有关联邦政府旅行禁令被法院叫停一案的辩论。之前，川普总统签发政令，暂时冻结美国接纳难民，并暂时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这项命令被一名联邦法官暂时叫停。
川普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一批来自各州的郡治安官，川普回答了有关他准备在执行旅行禁令的法律诉讼程序上走多远的问题。
我们准备在体系内一路打到底，这非常重要，这对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无论是我还是今后我的继任者，我们都必须保证国家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能力，当你控制了某个地方，比如叙利亚，各种人都会蜂拥而来。你们还记得伊斯兰国组织说过，要通过移民渗透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而我们却不能对要进入美国的人采取强硬措施，请给我一个解释。
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都说，这个行政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司法部向法院提交的陈述书为川普的旅行禁令做了辩护，称这项禁令在外国人入境美国和接纳难民的问题上合法的使用了总统的权利。陈述书称，联邦法官暂停执行禁令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大为越权。有关上诉法庭的听证和裁决，欢迎登录美国之音的网站或者关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跟踪最新的动态。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二对议员们说，他本应延缓实施川普总统签署的暂停美国难民项目，以及暂时禁止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旅行者入境的行政令。凯利说，事后回想，当时应该延缓一些时间，以便与国会议员交流。他还要为迅速执行行政令承担全部的责任。凯利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上作证，这是他第一次在国会山面对议员发表公开评论。凯利还说，行政当局没有考虑把更多的国家纳入旅行禁令的名单。这项旅行禁令从上星期五以后一直处于暂停执行状态。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投下了打破平衡的一票，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贝奇·德沃斯出任美国教育部长。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时需要副总统出面投票。德沃斯是一名富商，从来没有做过教师或者学校的管理人员。他主张允许家庭使用公立学校资金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民主党参议员一致地反对德沃斯，两名共和党参议员也加入了反对阵营，这使得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为50-50。按照美国的宪法，在参议院出现这种均等的对峙状态时，由副总统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 2月9号至13号访问美国，并且于10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两国首脑会谈后，川普将邀请安倍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别墅，并且一起打高尔夫球。据透露说，美国最初为两人安排了45分钟的打球的时间，但后来在日本的努力之下又延长了15分钟。安倍此次美国之行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的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外长通了电话。
人权组织、几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和一些退役的将军以及前大使表示，川普总统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辩护让他们感到担忧。福克斯电视台星期天在转播超级碗比赛之前播放了对川普的访问，他重申了对普京的尊重。主持人比尔·奥莱利挑战川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凶手，但是川普为普京辩护。克里姆林宫要求福克斯对其言论道歉，奥莱利在星期一晚间的节目上并没有回应。川普星期二在推特发文坚称，他不了解普京，在俄罗斯也没有任何交易。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的时候，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I would not wish to issue an invitation.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时，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约翰·伯考辛基表示，对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不是一种自动的权利，而是一种荣誉。
If a state visit takes place.That is way beyond and above.
如果有国事访问，那是远远超出议长职权范围的大事情。然而就议会这个地方而言，我坚持认为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在议会的下院都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方面。
伯考表示，即使川普不对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下发临时旅行禁令，他也会反对向川普发出邀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个月访问白宫时邀请川普访问英国。英国议会下院议长是少数几个对议会演讲有否决权的人。川普总统尚未计划对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但这种演讲在美国总统之前的许多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中都曾经有过，包括前总统奥巴马2011年访问英国期间。已经有180多万英国公民联名请愿，呼吁英国首相取消川普的访问计划。然而支持川普到访的人数也增长到了约250万。英国议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对这一议题进行辩论。VOA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下午在白宫会晤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一位高级官员艾略特·艾布拉姆斯。艾布拉姆斯目前被外界认为是副国务卿的可能人选。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艾布拉姆斯的背景。
艾布拉姆斯曾经在共和党政府的里根还有小布什政府时期在白宫以及国务院担任过一些重要的高级职位。由于蒂勒森没有从政经验，因此呢本身是职业外交官出身的艾布拉姆斯非常熟悉国务院，将也是他的一个得力助手，这也是蒂勒森挑选艾布拉姆斯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目前艾布拉姆斯的任命案呢有一个重要的障碍，那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他当时呢对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呢曾经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因此他的忠诚度如何也是川普班底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于他的外交政策看法如何呢，艾布拉姆斯和川普政府一样呢都是坚强支持以色列，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呢也提出强烈批判。我们知道在去年12月，联合国的安理会投票谴责以色列的定居点问题，当时呢美国投下了7权票，因此呢决议案也获得通过。当时艾布拉姆斯呢强烈批判了奥巴马政府的对以色列的政策。最后呢值得一提的是呢，副国卿这个职位呢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投票的批准才能够过关。平照。
荣翔，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之后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通了电话，但是不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这个星期五川普将在白宫会晤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呢他还邀请安倍晋三到位于佛州的庄园一起去这个打球啊。那么在这些背景之下呢，有些报道指出川普这个星期可能会和习近平通电话。荣翔，你掌握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美国白宫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川普呢已经和十几位外国的领导人通过电话。星期二，川普和土耳其的总统还有西班牙的总理通电话。不过，对于美中元首通电话的时间点，白宫不证实也不否认。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了记者会上，白宫的发言人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访问美国表示，将强调美日紧密的经贸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务院，国庆蒂勒森呢也和美国在亚太坚强的三个亚太盟友，包括了日本外长通的电话，强调了美日军事同盟的重要性。那么也知道呢，安倍晋三他将成为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后第一个受邀访问他位于佛州庄园的外国领导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斯哈瑟怎么说。
As previously announced, he will visit the White House.
正如我们之前宣布的，安倍首相将于2月10日访问白宫，川普总统还邀请他前往佛罗里达的度假别墅度过周末，这表明了美国重视美日双边关系以及两国牢固的同盟和经贸关系。
上个星期五，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白宫国安顾问佛林通了电话，一般认为这是在为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来做准备。不过这通电话呢，并没有完全抚平美中在敏感议题上面的分歧。比如说上个星期五呢，当时在东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呢，他就表示美日基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呢，对于美国对于日本所谓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钓鱼岛呢，有防御的义务，当时呢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弹。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有分析指出美中的元首还没有通电话，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对中国的关系，他可能是在为这个双边关系来传达讯息，也可能是一种外交手段。平章。
好的，谢谢荣翔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占据美国工人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贸易协议与就业机会。川普总统上任两周的举措，让人们看到他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的计划。那么这些承诺也打动了那些帮助他入主白宫的选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美国农场主温戴尔·肖曼在2016总统竞选期间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当贸易有效运作时，整个世界都获利。
可是川普总统上任伊始便宣布美国撤出 TPP， 从而兑现了他的一个竞选承诺。
任何时候撤出一个贸易协议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竖起的先例。
撤出 TPP 的结果是丢掉新的市场，玉米和大豆一类的美国农产品价格上涨。
一旦实施 TPP， 我们将会大力进入日本的牛肉、猪肉市场，我们将看到大约每普氏尔玉米的价格为10到35美分，这就是 TPP 的冲击力。
虽然退出 TPP 直接影响到肖曼的收入，但他并不失望。你是一个农民，拥有博士学位，游历四方，见多识广，你懂得贸易协议，懂得国际贸易是如何运作的，而你给川普投了票。
正是这样。
肖曼说他远远不是因为个人收入多少而支持川普的。
我们是保守派，我们认为政府过于庞大，我们面对太多的监管规定，我们可以预见希拉里会制定更多的条文，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自由派最高法院的形成，而最高法院已经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了。
离肖曼的农场不远处便是美国洗衣机公司美泰克原厂房所在地。乔治·卡尼曾经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直到工厂迁移到墨西哥，他失去了工作。卡尼认为这要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就是 NAFTA， 在那之后，他一直在费力地找一个稳定工作。他强烈反对 TPP。
NAFTA 留给我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所以我反对 TPP， 仅仅因为它是一个贸易协议。
不过在去年11月份，川普反对 TPP 的立场并不足以赢得卡尼的那张选票。
他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小丑，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做的正是总统应该做的事情，我喜欢他采取的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卡尼已经盼望着下次选举了。
我可以想象自己下次会投川普的票。
尽管农民肖曼反对川普的 TPP 立场，但是他也表示他可能会再次把票投给川普，不过取决于川普将如何修改 NAFTA， 还取决于川普在任期间如何行事。
有时真是令人难堪，我真的说过您为什么长不大呢？不过他是总统，我们必须与他共度四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上任已经两个多星期了，今天首次到国会山出席听证会，讨论多项和美国边境安全有关的议题。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请他来介绍。义华。
好的，林森你好。美国新任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今天是来到了国会山出席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出席并进行作证。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一共是进行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一共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到下午的1点钟左右。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这个是约翰·凯利部长第一次到国会山来面对议员轮番质询，面对面的接受这个议员的提问。那么主要谈论的话题还是和川普总统在上个月底所签署的针对7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人入境美国的这个旅行禁令，以及暂停美国难民项目的这个有关的话题。那么议员呢，民主两共和两党可以说是在有关的话题上还是争议的非常多，一度在听证会上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不过凯利部长呢，他是在听证会上多次的重申了这项旅行禁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也不是像是许多民主党人所称的是穆斯林禁令。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今天稍早在这个听证会上约翰凯利部长怎么说。
暂时禁令是为了让我们花点时间检视针对这7个国家公民的审查系统，以及了解难民是如何甄别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人告诉我，过去几年来我们的审查系统是最松散。如果你看看我们在讨论的一些国家的情况，他们都处于失灵状态。
是的，约翰凯利部长呢，在听证会上也提到说，全世界有大概51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那么，针对这七个国家来进行这个侦查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七个国家的政府已经目前处于一个几乎失灵的状态，而且呢，美国政府并不相信他们能够有能力检视他们国家的人民是不是的背景，还有一些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背景资料。那么在会后呢？约翰凯利部长是还接受了记者的提问。他在记者会上呢，他表示说，目前呢是没有考虑将会纳入更多的国家进入这项旅行的这个禁令的名单当中。我们接下来先来继续听听，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凯利部长怎么说？
不止没有名单，即使有的话，我甚至非常乐意和媒体以及哥伦比亚合作讨论我们正在做什么。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更多国家的名单。
这项提问呢，是有关于是由一个这个哥伦比亚的记者所提出的。他们担心说，是不是有可能会再将这个旅行禁令扩大到其他的地方。那么在听证会上，基本上虽然民主共和两党都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提问，不过呢，两党的议员还是对于这个约翰凯利的这个为国家所做出的奉献，还有他现在所采取的他进行的这个职务呢，还表示了感谢。林森。
上一个星期五的时候，华盛顿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暂时禁止了联邦政府的这样执行川普总统的这个禁令。那么这几天呢，川普总统也多次批评这个法官的裁决，媒体呢是非常的关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国会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目前行政当局已经对于有关的这个裁决呢提出了上诉。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的时间当中，在他的推特上以及在多个其他这个媒体的采访当中，是以批
评了这个联邦法官所做出的有关的裁决。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例行记者会，共和党的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我们知道瑞安议长呢，他基本上曾经表示过，他不会对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所发表的言论做出任何的评论。不过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还是谈到了有关的话题。那么对此呢，瑞安议长他今天是做出了回应，他是为这个川普总统进行缓颊，他表示说，川普总统他并不是典型的总统，不过呢，他还是遵守了这个国家的宪政程序，对于这个他认为要提出上诉的地方，他是遵循了这个法律的程序。我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稍早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他怎么说。
We respect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我们尊重司法独立，这是政府的另一个权力机构。川普总统不是第一位对于法院裁决感到挫折的总统，但最重要的是行动。政府现在尊重裁决，并采取适当程序来推翻法院的裁决。他们正进行上诉。他们尊重三权分立。我知道他是与众不同的总统。他对法官感到挫折，我们对法官也感到挫折。但他尊重法律程序，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不管是在竞选期间呢，还有当选之后呢，和媒体的关系都不是非常的友好。不过呢，他日前也批评了一些媒体对于这个报道的不是全面公正的这种情况呢。今天瑞安议长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话，不过他是非常有技巧的转移了这个话题。他是说跟记者回答记者说，这个报道新闻是记者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是要做好他自己在国会方面的这个行政还有立法工作。那么因此呢，这个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长今天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全体院会的投票，这位教育部长的确认过程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次参议院在内阁任命中需要副总统投票来打破平局的案例。下面我们就连线尼亚，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尼亚，
好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美国教育部的门口。我们知道明天这里即将迎来一位新的教育部长，也就在今天美东时间2月7号的中午，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长德沃斯已经通过了美国全体议会的投票。我们知道这位教育部长迎来了受到了民主党派们极力的反对，也就是从昨天到今天中午投票截止，民主党籍参议员们在参议院举行了长达24小时不间断的针对于德沃斯的这个抗议的演说。再加上昨天晚上学生们和老师们对于他的这个抗议，长达3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并没有阻止德沃斯最终的通过这次投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道。上周三，两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来自缅因州的苏珊·克林斯议员和阿拉斯加州的丽莎·莫尔科斯基议员均表示，将会对德沃斯的人事任命投反对票。而今天民主党籍参议员则全部投了反对票。在参议院共和党掌握52席位，民主党掌握48席位的情况下，这次投票产生了50-50持平的状态。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参议院对于总统内阁人事任命需要副总统来投票抉择的案例。副总统麦克彭斯并无悬念的一票打破了僵局，使得德沃斯通过投票。2月6日晚，数百名学生和家长聚集在国会山上，对于国会参议院全体院会对川普任命的教育部长德沃斯投票进行长达3小时的抗议。参议院民主党籍议员也举行了24小时之久的集体抵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德沃斯的不称职，呼吁共和党同僚能站出来反对他任命的确认。
每一个美国的母亲和父亲都应该对贝奇在教育领域缺乏贡献所担心。他对公立学校极尽负面的看法，他一直诋毁公立教育体系。我们孩子有90%都在公立学校里，当然针对他的任命应该有更多讨论，他就不应该被提名。
代表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亚历山大表示，德沃斯将是教育系统的一个改革者。
我们知道，德沃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政治人士，他也是有着非常雄厚的商业背景。虽然他没有从事过教职工作，但是主张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应该竞争教育资源。他也主张家庭可以使用这个公共资金凭证，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孩子们选择学校。我们知道，正如很多参议员今天所说的，这场辩论实际上是围绕着美国公共教育理念的一场博弈。我们一直在同一时间，在这个国会全体宴会。全体院会通过了对于德沃斯这个投票以后，紧接着他们也是通过了结束对于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塞申斯的停止他的这个讨论，对他的确认即将进入了最后的投票。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的连线报道。
好，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去年12月略有减少，但去年全年的数字仍然是2012年以来最糟糕的。推特将要努力防止在其微博平台上谩骂和骚扰，防止网络上恶意攻击而被封的用户重新注册。中国在香港秘密拘捕富豪肖建华，分析认为事件显示中共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大富豪们只不过沦为权力斗争的棋子。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我们来回顾上半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周二聆听关于停止执行川普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行政令的辩诉。副总统彭斯为教育部长提名人德沃斯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创造了美国史上副总统推动内阁人选确认的先例。英国议会下院的议长表示，强烈反对川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的时候，在英国议会上发表演讲。
美国的贸易赤字去年最后一个月有所下降，但全年的赤字仍然创下了4年来最高。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贸易赤字在12月是略有减少，但去年全年的数字仍然是2012年以来最糟的。那么12月的数字比11月呢稍微好一点儿，但是呢，2016年的全部贸易赤字超过了5020亿美元。那么在总统竞选期间，川普总统表示达成的贸易协定不利于美国，那么这是美国制造业损失数百万工作机会的主要原因。专家们表示，贸易对工厂工作的减少是有影响的，但是他们也表示，美元走强意味着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不利于竞争。但是呢，进口的商品价格会下降，这有利于美国的进口商。川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的这个贸易伙伴协定，并且要求呢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呢进行谈判。下个星期呢，美联储主席将参加国会听证会，就美国经济状况做出新的评估。其他专家将公布有关通胀、零售和房地产市场的新数据。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来看一组简讯，推特说将要进一步的努力防止在其微博平台上的谩骂和骚扰。周二，推特公司宣布了以下几个将要实施的步骤。首先，推特将先找出因为在网络上恶意攻击而被封的用户，并且防止他们重新再注册。再者，推特呢会启用一个称为安全搜索的功能，让那些可能含有敏感内容的推文和已经被封闭用户的推文不出现在搜索的结果当中。推特公司还说会开始辨别和封锁可能具有攻击性的低质量的回复，使最相关的对话能够优先的出现。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再度提起诉讼，告《每日邮报》诽谤罪，称这家媒体2016年8月在网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损害了她成为全世界出镜率最高的女性之一并赚取千百万美元的机会。那篇文章介绍了一本书和一本斯洛文尼亚的杂志中有关梅拉尼亚的虚假指控。这些指控称梅拉尼亚曾经工作的一个模特公司是三陪公司。梅拉尼亚的律师说，那篇文章不实地把梅拉尼亚描绘成了一名妓女，而《每日邮报》在刊登文章的时候知道相关的指控是不实的或者是罔顾事实。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梅拉尼亚$1.5亿，补偿对他造成的商业利益损害和精神压力。
在参议院投票确认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长之后，美国教师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对美国孩子来说，星期二是悲哀的一天。这个全美教师工会的主席温加腾说，现在他们会听到更多捣毁公立学校的言论。温加腾还邀请德沃斯前往公立学校视察，特别是到美国贫困地区的学校视察，看看他能给那里的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机会。
美国的权威词典韦氏词典星期二宣布收纳1000多个新字词，从口语、科技用语到网络用语。例如，来自1980年代黑人与拉丁裔同性恋文化的 throwing shade 最近通过社交媒体成为了热词，意思是通过不直接或者隐晦的侮辱来表示轻蔑。而 ghosting 则表示突然切断与友人或者恋人的联系。另外一个新词 microaggression 则是以微妙的不易察觉的歧视性的语言或者行动对一个边缘团体的成员表达歧视。韦氏词典的发言人说，上次纳入新字词是在2014年，仅仅增添了150个字词，而这次收纳是多年来最多的一次。
优步公司从美国航空航天局雇佣了一名工程师，以推动飞行汽车项目的研发。优步说，他将自己视为催化剂。该公司在去年发布调研报告，阐述其对未来汽车的构想。这类汽车类似于直升机，但是操作起来比直升机更加安静，也更便宜，便于普及。调研报告说，优步对于电力飞机能够在指定区域垂直起降的设想虽然非常大胆，但是相信这一设想通过适当的合作，在未来10年是能够实现的。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据消息人士透露，一直躲避在香港的中国大富豪肖建华，在中国春节前夕被国家安全人员秘密拘捕，押回中国大陆。肖建华不仅是中国的亿万富豪，而且呢，据信掌握了中国高层领导人腐败的秘密与丑闻，并且与所谓的太子党关系密切。肖建华被秘密拘捕的传闻引发舆论，对中国政府到香港跨境执法、侵蚀香港司法独立的担心。有学者认为，肖建华事件显示了中共在19大召开前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而这些大富豪们只不过沦为权力斗争的小小的棋子。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敏欣你好，能听见我吗？看见你已经在画面上了。
林森你好，能听见你。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肖建华其人。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公众啊，就是大众，到底是不是掌握了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肖建华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富豪，他今年46岁，是北大毕业生，而且在就是1989年闹学运的时候呢，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他就是那个平时在中国他是比较低调，当然他是加拿大公民，他已经是入了加拿大籍，严格来说他不能算是中国富豪。 但不是怎么回事，他被那个抓回中国。嗯，他呢，他那个公司叫明天系，说明天集团，通称叫明天系列。
嗯，
他那个公司呢，自己控制大概有四家上市公司，而且还有在许多家上市公司，他有很多的股份。他做的生意涉及到金融是他很大的一块，还有房产，还有那个科技，还有矿产。所以呢，他是在中国排名呢算是第32名。总之来说，他是中国的新富豪的代表之一。
嗯。那么就现在掌握的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还有包括刚才你介绍的这些情况，它的真实性到底是怎么样的？
真实性很难讲，因为《纽约时报》2014年采访，就有一篇很长的报道，在那个报道过程当中呢，就是肖建华是他很低调，他不愿意接受采访。当然，所谓坊间传闻很多，说他和太子党关系很密切，他和许许多多各方各派的就是高层的家属他都做过生意，但这些都是传闻，你就很难确定。因为中国许多涉及到商界的像他这种富豪的事情，和特别是他和太子党的商业来往，这些都是所谓那个暗箱操作，很少有证据。这也许就是说是他倒台的，他被抓的原因，因为只有抓住他，人家才能知道这个。
嗯，敏欣，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肖建华失踪或者叫被失踪或者被失联的这个以后呢，就是很多人都分析说，这可能和中共即将召开的这个19大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调整或者权力斗争的相关，可能包括你本人，我注意到你最近发表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肖建华失踪或者失联或者被秘密拘捕这个事件背后，到底能够窥测出权力斗争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讲，第一，从他那个失踪或失联的时间来看，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一个分析着入点。我们可以回顾，在2012年那18大开之前，2月份王立军事件，这次那个肖建华事件是1月底，这就是说是一种很重要的，就是说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背后有事情。我的分析包括我跟我的一些同行们谈这个事情，我们的共识都是在后面肯定有很重要的就是政治意义。因为那个18大在今年10月份或11月份开，最今后大概是5-6个月是人事安排最最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时期呢，像肖建华这种人是敏感的，如果说要反对习的人从肖建华口里拿到了一些有关习家的商业就是习家根据那个媒体披露习家有人跟肖建华做生意的，如果说从肖建华手里拿到证据，那么对习近平肯定是不利的。但反过来讲，肖建华又和反习的那些高官贵族也有商业交往，如果说从他手里拿到那些证据，对那些人是很不利的。所以左右来看，肖建华肖建华可能是左右不是人，他肯定会就是说他知道太多，所以谁把他抓到对谁都有利。
嗯，那么从这个世界能够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国最高层的就是这种权力斗争也好，或者叫这种紧张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中国权力交接是一个不按规则，是缺少固定规则的，特别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违纪事件可以使一个本来很有希望上去的人被拉下来。那么像而且呢，在这一过程当中，像肖建华这种人，他提供的所谓信息，他提供所谓证据，都是 没有办法进行核证，所以呢，肖建华是一个很有用的人。那么在中国高层呢，从这个事件折射出来，就是说中国现在即使在毛泽东去世40年以后，中国的那个高层政治还是处于一个缺乏很基本的，就是说规则，没有可预测性。那么在中国的高层当中，每碰到领导班子交接，它都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权力斗争。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权力斗争的序曲。
嗯，敏欣，刚才你提到这个肖建华可能在中国的这些巨富或者叫富豪当中排名也只是30几位，那么他的这个事件的发生，肖建华事件的发生会给其他的这些富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对其他那些富豪的心理打击肯定是很重大的，因为肖建华他并不是第一个被中国的国安人员或是中国的纪检人员给抓起来的。在一年多前，就是2015年12月份，中国好像中国比肖建华更富的人叫郭广昌，他有70多亿的资产，他突然被就是说失踪了，被所谓后来讲是那个协助司法调查，那么现在又出现那肖建华的那个下场比他更惨，因为肖建华是这种他是加拿大人，突然被失踪到中国，那根本就不知道他哪年哪月会出来，我个人分析是在十九大结束之前他是不可能出来的，那么就是说这对其他中国的富豪肯定是一个警告。我们可以预计在今后几个月当中，富豪如果说他们没有准备要转移资产，寻找出路，那么现在肯定会要加紧这样的准备了。
嗯，敏欣，那么对于香港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影响？
对香港来讲，肖建华事件的那个冲击也很大，因为在2015年10月份，香港有几个书商，就出书的编辑被，就是其中有一个叫李波，也是被中国派的执法人员给绑架，送进就是说抓回大陆，抓回内地。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对香港来讲呢，因为一国两制规定中国的执法人员不能在香港执法，如果说这次根据酒店的闭路电视，根据香港警方的出入境记录，这是的确是肖建华被抓，被送进，被就抓进了中国。那么这对香港的司法独立是一个很大挑战。那么对香港许多公民来讲，你今天可以抓肖建华，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你明天可以抓谁？所以对，而且现在就是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又那么紧张，那对香港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您现在有30秒钟的时间，就是这个事件对于中国一向标榜的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一个国际形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是一个很负面的发展，因为特别是没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在达沃斯做了一个影响很好的这么一个演讲，过没几天就出现肖建华事件，这对中国所谓的软实力国际形象是投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嗯，好的，谢谢裴敏欣博士，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摩苏尔，看看那里如何在废墟和炮火中重建教育系统。 摩苏尔东部的学校逐渐的重新开学，学生们也在为二月中旬的考试做着准备。过去三年中，因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摩苏尔，他们的学习被完全的中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摩苏尔发回的报道。
老师们说，因为这三年的空白，很多学生都要重新学习一些以前已经掌握的基本技能，包括阅读和写作。他们还说，学校教育是唯一的方式，用来缓解和消除伊斯兰国在这些孩子们身心上所造成的伤害。
教育是终结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关键，我们需要从重建校园开始，教育他们说伊斯兰国是错误的，多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教育。
只有一部分课本已经被送到，大部分学生还都没有课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二月中旬的水平测试之前，已经有16000名学生在摩苏尔东部的30所学校上课。孩子们说，这些年基于伊斯兰国的暴力，他们都待在家里，现在很开心，终于可以上学了。但他们说，上学不仅让他们摆脱枯燥的生活，还可以让他们继续追求理想。
我想要医治病人，所以我想当一个医生。
这场战争离结束还很遥远，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在小孩子的脸上尤为明显。
武装分子杀了我爸爸，伊斯兰国也没有让我们上学。
伊拉克各派反对力量准备穿过底格里斯河，在攻打坚守摩苏尔西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阵地。当地人说，那边的家庭还不敢想象上学的事情，能活着才是第一要紧的。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摩苏尔报道。
克拉克贝德夫德非常自豪自己是一个非主流的艺术家，他创作拼贴画、雕像和照片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幽默的态度。我们来看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这些材料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收集的，古董店、廉价商品店，还有旧汽车堆放场。克拉克贝德福德能把这些原材料都变成艺术品，每一条材料本身都能通过自己的属性来反映贝德福德当下的所思所想。
我的目的是想要让这些单独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但又不失它们本身各自的特色、历史和触感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的观点。
贝德福德现在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制造组装艺术品上，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也对雕刻和摄影有些兴趣，而且他的作品总不失一毫幽默感。比如这个，就是他对上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的解读。
这个是古埃及太阳神曼农巨像的照片，但我只是把丘比娃娃固定在石膏里面，然后你再利用多种不同的光源、蜡烛或者是手电筒把它们拍成照片。
他在马里兰州海厄茨威尔的房子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这些艺术品让他感到满足和欣慰，但他并不停留在房子内部。
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小天地里，每次出去堵在路上2个半小时，回家看到这个就感觉豁然释放。
即便是贝德福德开着他的1995年雪佛兰克普利斯旅行车的时候，他仍旧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你虽然开着一辆车，但感觉像骑着一匹身披装饰的马，这和用时髦的衣服来塑造自己形象，让自己感觉好一些，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这样做呢？
不管他去到哪里，他的车都能够吸引关注和羡慕的眼光。
就像街头音乐家，这不是把什么东西强加到别人身上，但也不一样。我觉得人们喜欢这样。很多人经过都会停下来看看、拍照，络绎不绝。这个很有意思，真的不一样。我每次看到他的作品，都能看到这些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大家对他的作品要么是恨，要么是爱。也许这就是艺术吧。
不管受不受热爱，艺术家克拉克·贝德福德说，他很喜欢他现在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娱自乐。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报道。
许多外国人都梦想在美国工作，但要获得工作签证却并非易事。申请2017年职业熟练技术人才签证的人呢，有23万6千个，但是名额只有85000个。硅谷的一家风险投资企业找到了一种方式，能够帮助这些外国的创业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受到电影《终结者》的启发，复印者自儿时起就梦想制造机器人。如今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发明了一款家用智能设备，这个设备还会说笑话。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rawberry crossed the road? It caused a traffic jam.
我们发明了一个小的电脑，然后让home builder 造房子的工厂或者是公司，然后他们可以植入这个小电脑在墙里头，然后这台小电脑呢可以跟其他商场上已经 exist 的 smart home devices 相互连接，可以他们互相可以 communicate， 可以互相 talk。
复印者来自中国，是初创企业 Talk 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他能留在美国创业，多亏了一家名为 Unshackled 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是非常少的机会，一个 VC 能够 trust 你，能够信任我们，然后去给我们投资，让我们去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司，让我们去开发我们自己的产品。
马南马他是 Unshackled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是美国人，但是在以前的创业中和持有工作签证的人一起合作过。
我和尼丁都由于其他合伙人拿的是工作签证，最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公司。
马他说，外国人要留在美国，通常都要去能够资助 H-1B 工作签证的企业工作才行。那么他们如果想要创业，就只能在全职工作之余进行。这就是马他此前创业失败的原因。
我们只能在晚上和周末和他们一起工作。在当今这个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你若不快速前进，就会落后。
因此 Unshackled 的公司雇佣初创企业的创业者，为他们提供工作签证，让这些创业者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自己的项目上。 Unshackled 还为初创企业提供$300,000的投资，以及在硅谷的一个免费公共工作空间。
在创业初期，任何成本的节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比方说，如果要自己租办公室的话，我们在帕罗阿尔托市中心是租不起的。
Unshackle 的公司还提供资源、法律咨询和创业指导。
Unshackle 的VC 呢，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公司提供business idea 上的建议，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子去跟 advisor 去 communicate， 我们怎么样去做 presentation。
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在一起创业的支持体系，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经验，交流成功和失败之处，更快的进步。
到目前为止， Unshackle 的公司已经为来自15个国家的创业者提供了投资。美国之音李爱琳，帕洛阿尔托报道，由墨雨播报。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有好主意又能编程序的人能够创造出互联网时代以前不可能出现的创新。把这些好主意再升级一步，最终成立一家初创公司，需要一个有独特技能的团队。这些团队的组成通常会在一个名字叫做黑客马拉松的活动上。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在所有的手机应用程序中，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在一次黑客马拉松上由黑客们研发出来的。
黑客就是那些可以使用有限的资源，或是在各种限制类、时间限制、资源限制、知识限制，从无到有，或是从简到繁地创造出一些东西的人。
这便是萨宾·阿里这位幼年丧父的巴基斯坦移民家庭的孩子成长的经历。
我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我们有3个孩子，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自己想法弄清楚如何去做。
阿里把他的创造能力应用到他的公司天使黑客中，这个公司在世界各地主办一个名叫黑客马拉松的活动，善于创造发明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的黑客可以参加。 聚在一起写计算机程序和编码。
那些在规模大一些的企业里，日复一日朝九晚五打造同一款应用程序的人可以来这里做那个让他们想点灯夜战做出的应用程序，或是那些像我这样的人，是创业者，有绝妙的想法，我知道怎么从中赚钱，我认识所有的顾客和客户，但我没有技术资源来实现他们，我需要这类机会，这种支持和这样的论坛。
天使黑客已经在世界各地92个城市组织过黑客马拉松，在这里黑客们组成团队完成最好的构想和产品，每次活动的赢家可以获得天使黑客12个星期的网上指导，团队们获得资助，把他们的创新想法变为初创公司。
在斯里兰卡没有人有机会接触这些，作为团队作为个人，我们在这12个星期中的确都获得了成长。
包括这个斯里兰卡团队在内的顶尖团队被选中前往硅谷，他们将在几百名投资者面前展示自己的初创公司。
我们来到这里，看到这边规模庞大、属于成年人的初创公司生态系统，这几乎是一场文化震撼。
我认为这种开放合作的环境正是硅谷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这种文化有点像是渗透到空气里和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里。对于任何文化，我们发现不论做什么，一旦人们更加合作、更加开放，这都会有助于改善他们的企业，这一点是全球共通的。
在天使黑客的成功故事里，有一个团队筹集了$10,000,000，还有两个团队被谷歌收购。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旧金山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国商人肖建华被抓捕，在中国的官场和商场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有评论认为，肖建华案凸显了中共在19大前的卡位战已经越演越烈，各方的政治力量都在试图利用肖建华案来扳倒对手。那么到底对肖建华案感到胆战心惊的，真的仅仅是中共的权贵阶层吗？肖建华案可能如何的影响中共执政的未来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的小栏目要为您介绍美国政府的权力制衡的体制。川普总统在选前曾经承诺选民，在他当选之后要彻底改变华盛顿。
但是美国政府避免集权的制衡体制可能会成为川普总统兑现选举诺言的阻碍，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